亲爱的朋友平安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，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，愿上帝祝福您。
好，我们一起翻开四世纪第十三章哈，四世纪第十三章。他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又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所以这句话我想在四世纪当中我们一直出现一直出现，但是在十三章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，下一句话他跟我们说什么，他说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有40年。我们好像也是似曾相识，每次以色列人犯错的时候，上帝都把他交给这个仇敌哈，但是这时候他把他交给仇敌，但是你看到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将他交给仇敌，这似曾相识哈，两个。那第三个你又忘，你知道说你有没有忘记说这个地方没写？记不记得他们有一个 pattern， 他们有一个就是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然后神就把他交给仇敌，然后接下来什么？他们就开始呼求，不是呼求就是哭求。但是在第十三章的时候，这句话没有了哈，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，你会发觉说。第十三章开始啊，这时候以色列百姓真的是哈，已经到了什么没用了，他们真的没什么感觉了。照理是说一二，然后他们就会呼求，现在一二，然后三就没有了，不呼求了。那你认为他们不呼求的时候，上帝就等待他们呼求吗？上帝在等着他说，哦，那你最好来跟我呼求，然后我才拯救你啊，啊，上帝怎么办？我想我们今天看到啊，我们看到四世纪十三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发觉一件事情，就算上帝的百姓没有求告上帝，但是上帝还是会拯救，好不好啊？谁叫我们是他的儿女，阿们，不管你有没有呼求，上帝还是会拯救你哈。但是这次上帝拯救却是不一样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上帝要在拯救的中间，他要管教他的百姓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前是什么，他们一呼求，然后上帝就马上找一个谁，哇，像基甸啊，然后就找一个什么底波拉或者是什么以户啊，对不对？找一个什么那个高头大马的或者是什么不管他是不是勇士，反正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就是什么啊，就是神所拣选的。但是这时候哈，你看了第一节完了以后哈，从第二节开始哈，就讲一大堆故事。神没有拣选参孙，但是神去找一个谁？神去找一个女人，找一个妇女，而且这个妇女啊，她还是什么，没办法生育的哈。所以你可以看见说，这个很奇怪，这时候。意思其实是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整个国家当中哈，找不到，听清楚哈，找不到像以前这样子说有底波拉，有什么以户，有什么基甸这样子的可以马上可以使用的。讲直一点的话，就是说好像客人进到店里面来说要来一盘这个做个宫保鸡丁，你说后面的赶快去，那个蛋还没有下来，还没有孵了，鸡都还没出来。啊，你说什么要宫保鸡丁，那个鸡肉都还没有下来，所以这时候已经很清楚让我们看到参孙这个人什么连个影子都没有，好不好？神要拯救，但是神要这时候神也很幽默啊，这时候神也幽默，神说什么，我要拯救，但是我要从头开始，这个人连生都还没有生，他的妈妈哈还不怀孕的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很奇妙。我想故事当中我们就不重复了哈，他找了一个妇人啊，这个妇人他的先生，你看他更奇妙，这个妇人没有写名字呢，他只讲他的爸爸叫什么名字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不，妇人的先生了，就是参孙的爸爸，妇人的先生叫做什么？马诺亚啊。他说马诺亚他的妻子不生育，但耶和华的使者向这个妇人说哈，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啊，所以你当谨慎。他说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净的也不可吃，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个孩子一生出来就归耶和华神做拿西尔人。所以你看他，神这时候什么告诉这个马拿雅他的太太说，你这时候我要让你怀孕生子，但是你这时候开始你要做拿西尔人。照理说拿西尔人是什么，拿西尔人是什么，是许愿来的呢， 拿细耳人，如果你再回去听那个出埃及记或者民数记上面，拿细耳人是说你跟上帝许愿，说我愿意做拿细耳人，而且做什么？你可以许愿做十年，十年完了以后你就还俗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就可以不做拿细耳人，这是许愿的。但是这时候上帝跟他说哈，你这个做太太的，我要你做拿细耳人。不止如此，他说哈，生下来的这个小孩子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他说起手就是一开始他就要开始就要拯救了，好不好？所以那妇人就回去了，对她丈夫说，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，他相貌如神的使者。他说什么？相貌甚是可畏。哇，这个哈，看到了上帝哈，他觉得上帝非常可怕。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谁是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哈。这时候他说，这时候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这个玛拿雅的太太哈，她不认识上帝，她只是一个平常的人而已，她不太认识上帝，所以她看到神的使者的时候，她觉得非常的害怕，她说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他将这个什么，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告诉我，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清酒浓酒不可喝，都是在重复。很重要的一句话在这个地方，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，必归什么拿，必归神做拿细耳人。所以我们刚才说拿细耳人，你可以说什么？许愿你要做十年二十年，但是这个他说生了这个小孩子要从什么？要从出生一直到死，他都要做拿细耳人，而且没有什么任何选择，好不好？没任何选择，因为这是上帝所要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上帝这时候不像以前哈，所以我再强调一次哈，以前他们会哭泣，所以他们一哭泣，神就找一个已经二三十岁、五六十岁、四五十岁，我不知道当时这些每一个士师他们的年龄，神就找一个这些人马上拯救，这是叫做什么？一针见效，马上有结果，对不对？你被压榨了多少年，然后当时神就你一哭，神就抓一个人，然后来做他的士师，然后就拯救你们。今天我们看到上帝在以色列的国中已经找不到这样子的人的啦，要从开始什么，从头开始生的啦，要再生一个新的啦，就是说你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他说这个我们可以还没有接下去讲之前，我希望停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他说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几年？四十年，对不对？四十年 OK。 然后请你翻到这个第十五章二十节，请你翻到第十五章二十节。好，第十五章二十节哈，他说非利士人管辖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几年？来，我们算一下数学哈，小小的算数，参孙做以色列人士师二十年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被管辖四十年，那他做这个士师二十年呢？那他妈妈至少怀孕也要九个月到一年嘛，对不对？至少怀孕九个月，所以参孙做士师的时候大概几岁？一定是低于什么二十岁，因为再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参孙连太太都还没娶，下面有故事他娶太太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连二十，他是小于二十岁。好，小于二十岁，所以参孙在小于二十岁的时候就做士师了。我们不知道，可能是七八岁，可能是九岁，但是不管怎么样是小于二十岁，因为他们有四十年被压榨，然后参孙做士师二十年，好不好？参孙做士师二十年，所以从这个地方看起来哈，参孙做士师的时候哈，还是什么？还是青少年的，未满二十岁的，未满二十岁，我们稍微算数算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以色列的国中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马上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的，神只好什么找一个妇人，而且还不会生的，开始什么叫他生一个小孩子。哇，那你说如果你是当时这些哈以色列的百姓，哇，你要苦苦等啊。当然他们当时不知道，只有这一对夫妻知道了。但是如果今天呢哈，你是像以色列的百姓，你困苦了二十年了，神说我要拯救你，他说什么时候拯救？他说我现在才开始要生一个小孩子。哇，还要等多久呢？啊，听清楚我的意思吗？还等好久好久，还等这个小孩子长大，然后才能来做事实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情形哈。所以基本上哈， 我要跟大家提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上帝哈把他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，这是一个什么管教，对不对？是一个管教。上帝让这一对夫妻生一个小孩子叫做参孙，这个是一个什么拯救他们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到哈，这个管教跟拯救哈，如果你给他想想看哈，管教40年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时候开始给他20年管教，然后后面20年拯救。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在拯救的同时，上帝要让他以色列的百姓受到管教啊，同一个时间要让他受到管教。其实如果你只要好好的想一想的时候哈，这时间上面是同时发生的哈啊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在他们管教的时候，他才开始要找一个小孩啊，找一对夫妻来生参孙，对不对？那你会想说，那干脆哈，你就哈、啊，干脆你就不要让他受到管教就好了，你就直接什么，直接延后一点哈，你。很多人会觉得说，你就不要教他有前面20年的受管教，你就干脆兴起一个士师，当他们被受管教的时候，士师也出现了。其实这不是上帝给我们的答案，上帝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，我们在管教的同时哈，如果你现在被受到上帝的管教，你要知道神现在也在预备一个拯救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好不好？好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，这更是配合你的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，你觉得说你现在的生命受到上帝的管教，但是神已经为你预备一个什么，为你预备一个耶稣基督准备来拯救你了，好不好？问题是只是你还没有看到那个拯救，等到你看到拯救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其实在你管教的同时啊，神已经为你预备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、这个啊、其实顺便说一下哈，如果说你记得的话，圣经上面有很多不能生育的，对不对啊？除了这个之外，你还记不记得在这个之前有没有撒拉，对不对？还有以后的哈拿，还有将来生施洗约翰的什么伊丽莎伯，这些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不能生的啊。但是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哈、啊、甚至于到后来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啊，神你等一下看到很多事情哈、啊、也是在预表这些事情哈、啊、我们慢慢来看。这时候从第8节开始，他说玛拿雅就祈求耶和华说，主啊，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，好指教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个要生的孩子啊。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的先生啊哈，玛拿雅他就开始祈求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他的太太有听到这件事情告诉他先生的时候，他先生至少还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呢、啊。啊，他至少还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因为他本来是不能生育，神人使者这么跟他说了以后哈、啊，他会来上帝的面前求了、啊，说我怎么样来对待，就是教导啊，我怎么样来教导这个将来要出生的小孩子哈啊 啊，我怎样来对待这个要生的小孩子？神应允玛拿雅的话，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又到他那里啊，可见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的太太跟他先生不见得坐在一起哈啊。后来他坐在田里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又来告诉他了啊，又来告诉他了哈。有可能就是说他在祷告的时候，他祷告完了就什么，就没有等候神，神还没有回答他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祷告完了应该是自己领受上帝的话语哈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说做先生的祷告，但是答案神告诉谁？
太太
这个妇人正坐在这个啊、这个田间的时候，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，她丈夫玛拿雅却没有跟她同在一个地方，有没有？所以妇人急忙的跑去告诉丈夫说：“哎，那一天到我面前来的那个人哈，哎，现在又向我显现了哈。”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神都是向什么？神都是向妇女显现哈。这个先生祷告完了以后哈，他就什么？可能又去做别的事了。啊，跟他太太不在一起，然后上帝又回来告诉他太太了，所以真的是，我觉得说真的是，怎么讲？这个上帝也很奇妙哈、啊，神又回来告诉他太太了，因为什么事情都要先跟他太太说哈、啊，很奇妙哈、啊，上帝什么事情都跟做太太的说哈、啊，所以姐妹们哈、啊，你们上帝常常会跟你们说话哈、啊，啊，但是做先生的也不要担心啊，只要你祷告完了以后，继续的在那边等候神，神的话也会来哈、啊，只要跟着太太坐在一起的时候哈啊，但是她却没有坐在一起嘛，她说她丈夫 玛拿雅却没有跟他太太同在一块哈。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玛拿雅就起来跟随他的妻子来到那人面前了哈，然后这时候对他说，与这妇人说话的是你吗？这个人说，这个神人说什么？这个使者说，是我。玛拿雅说，愿你的话应验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怎样对待他的儿啊，对待这个孩子，他后来应当怎样呢？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，来问他说，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小孩子？这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诉他怎么样对待这个小孩子。他说，对这个，这时候就对先生说了哈、啊，对不起哈、啊，你可以把它画下来。这时候哈、啊。就开始对先生，因为先生已经回到太太的旁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时候上帝这个使者就对玛拿雅说哈，我告诉妇人一切的事，他都应当谨慎，葡萄树所结的果子都不可以喝，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吃，一切不洁净的物也不可吃。其实这有一句告诉我们说哈，生出来的这个小孩子他不能贪爱这个世界哈，这些葡萄树的果子这些东西通通你都不能吃啊，有一个就是说告诉他要不能贪爱这个世界。接下来说，除了不能贪爱世界以外，他跟他说，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应当遵守，就是要顺服上帝的话语，好不好？很简单。所以要怎么样带小孩子，如果你看到这一节的话很简单嘛，你就告诉小孩子说什么，不要贪爱世界，要怎么遵守上帝的话语。这个使者答案非常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从十五节地方开始看起，他就说，玛拿雅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求你容我们款留你，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。耶和华的使者对玛拿雅说，你虽然款留我，我却不吃你的食物。你若预备什么献燔祭，就当献与耶和华。他说，原来玛拿雅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啊。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说，这一对夫妻他们当时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？虽然他们敬畏神，虽然他们来问神说，你赏赐给我这个小孩子啊，问这个使者我要怎么样来带领他，他告诉他答案了，但是接下来啊，他跟他讲说，我要好好的来款待你。弟兄姐妹，从人的角度看哈、啊、你看哈、啊，如果一个人在这个地方，一个神在上面，对不对？ OK， 他赏赐给我们东西哈，这多少时候我们是什么？好像，对不起，好像是不能怀孕的太太。你知道不能怀孕的太太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人家都会说什么，你一定是受上帝咒诅的，否则的话你怎么可能不能生呢？记不记得哈拿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啊啊，所以他说实在是好像是很辛苦的，但是好不容易上帝所赏赐给他的，说让他要有小孩子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什么？他要款待。弟兄姐妹，你把那个款待两个字画起来。多少时候我们得到上帝的赏赐以后，我们把上帝当成是好像人一样，我们把他当成人了、啊、对不对？今天如果你对我好，就说哎，那你留在家里吃个便饭怎么样，让我好好的款待你。这是我们人的看法，人就好像说，哦，神啊，好不容易我有一个小孩子，我本来是受咒诅的，我没有小孩子，你现在赏赐给我一个小孩子，那我好好款待你好不好？我们把神当成是人了。这时候神说什么？我不吃你的，哎，他说你要做东西给我哈，我不吃呢，哈。他说他本来说要被他预备一只什么山羊羔，他说我却不吃你的食物。所以我们的上帝不吃我们的食物哈、啊、意思是很清楚哈、啊、你不要因为说哦，神让我怀孕生了一个小孩子我就奉献20万，上帝不吃你的食物的啦。上帝要你的什么东西？上帝要你的心。所以上帝说哈、啊、你预备一个什么燔祭，听清楚了哈、啊、上帝要他预备的是什么？燔祭献给耶和华。 OK， 就好像今天的上帝是要你的心献给耶和华，好像罗马书上面所说的，当将我们自己献为燔祭，而不是说哦，我有100万，然后我拿20万出来奉献给上帝，这样子的款待上帝不要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上帝要的是什么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奉献我们自己的心给耶和华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时候原来玛拿雅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 所以这个地方常常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从旧约当中可以看到，神的话语也是在提醒我们啊，我们不要来款待神，千万不要用款待神的心态啊，神不用你款待，神要的是我们什么？献上燔祭，而且当献给耶和华，好不好？这时候第十七节，玛拉雅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请你将你的名字告诉我，到什么？到你话应验的时候，我们好尊敬你。哇，这又不一样了，本来是什么款待，现在他 upgrade 叫做什么？尊敬。 OK， 好，他叫做尊敬。其实神还是一样告诉他说什么，你还是要献燔祭了啊。那他说你要给我个名字啊，为什么要名字啊？为什么要名字？其实基本上你记不记得，在旧约我们已经看到四世纪的摩西的时代，上帝叫什么名字？他说什么？他说我是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有没有名字？在当时想起来上帝是没有名字的。但他问上帝说，你他问上帝的使者了，他说你给我一个名字让我好尊敬你啊。其实神就是还是一样告诉他说什么，你就献燔祭就好了，你不要管我叫什么名字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十八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何必问我的名呢？哈，他不要告诉他的名字，他说我的名字叫做什么？奇妙，奇妙。哈，告诉他说我的名字叫奇妙。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是谁。接下去这个玛拉雅就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于耶和华。哈，原文的地方没有那个使者啊，那使者点点点哈、啊。不过他为了我们，等一下我会讲到使者啊，所以他说将一只山羊羔素祭在磐石上献给神就对了。他当时是认为献给神哈 啊，好不好？然后接下来行奇妙的事，然后玛拉雅对他的妻子观看，这时候看到火焰从坛上往上升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，这时候就有那个两个使者那个两个字了哈，前面没有两个字，后面有两个字使者，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。玛拉雅和他的妻子看见了，就俯伏在地。所以你看哈，他们有一个祭坛哈 ，OK，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祭坛当中 ，OK。祭坛当中他们献上他们的燔祭跟这个素祭，然后啊献给，因为神告诉他说，因为那个使者，我先把使者写在旁边哈，使者跟他说，你把我不要你款待我，我要你献祭给谁？给神。所以使者在这里，神在这个地方，好不好？他说我要你，所以这个玛诺亚在这个地方他就献祭给神啊。然后当他献祭给神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使者跟着这个什么，跟着这个祭的火跟那个烟一起什么上升了。所以使者后来是什么？就上升了，好不好？使者就上升了哈。那我们来看看，那这个使者是谁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。我们从新约上面，我们来看看在旧约的时候啊，看新约怎么跟我们说，那看看旧约的时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哈、啊、他说什么？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哈、啊、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哈、啊、所以这个神啊，来啊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这个神啊，我画起来上面这个神，唯有什么，在父的什么独父的怀里的独生子，就是这个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啊，所以你现在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使者就是这个耶稣基督，当时的基督，好不好啊？只不过是在旧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，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哈、啊。好，因为在这个约翰福音已经告诉我们嘛，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看到上帝，除了什么耶稣基督，因为在他父的独生子里面将上帝给他表明出来。所以当时有人看，我是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，如果有人看到耶稣，就好像看到什么上帝一样，这个观念要先搞清楚哈。这是原则哈，这是上帝的原则哈。所以我们来从这个地方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原则对不对。好，这个我们看到当玛诺亚他献祭的时候哈 ，OK， 好，他献给神，他献给谁？他献给神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是有人，你千万不要以为那个人是天使哈。如果他是天，我用反证法了。如果那个人是天使的话，他不可能接受献祭，因为天使不能接受献祭的。天使是服役的灵，好不好？所以马挪亚当时献祭，那个人有收到他的祭，可见那个人一定是什么，跟上帝同一个 level 的，好不好？同一等级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这时候他献祭哈，他献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如果他不是神，他怎么样能够接受献祭呢？好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请你翻到这个第六章二十二节，第六章二十二节，是不是第六章？哎，对，第六章二十二节，我们来看看当时基甸是怎么样一回事。第六章二十二节，好，在第六章二十二节的当中，记不记得这个二十二节？基甸看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。啊，一样是使者，就说哀哉哀哉，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什么？我见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了。耶和华神对他说什么？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不至于死，对不对？他看见使者，但是上帝跟他说，你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为什么看见使者？看见天使有什么好怕的？所以可见那个使者是什么？是好像神一样，所以他有点点害怕了。照理是说耶和华的神是不能让人家看到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完了以后，你看到在这个第六节啊，对不起，二十六节，第六章二十六节，第六章二十六节，他说在这个磐石上面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了一座坛，对不对？将第二只什么牛献为燔祭，用你所砍的木砍下的木偶做柴，对不对？好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他这时候他也献祭，所以他献祭献给谁？啊，献给耶和华神哈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如果他是上帝的话，他怎么可能被基甸看到呢？可见他是上帝的什么啊？当时我们叫做神的使者哈，当时我们叫做神的使者啊，但是这时候让我们看到，其实就像约翰一书上面啊，约翰福音上面跟我们所说的，没有人看见神，除了什么？在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哈。第三个证据我要告诉你哈，如果你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，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，啊，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，他说将来那个弥赛亚，他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。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，他的名称为什么？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？将来那个弥赛亚要来，他的名字是什么？奇妙。那刚才那个他问说：“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啊，否则哈，我怎么样好尊敬你啊？”那如果他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名字是什么？我是上帝，没有名字。那他跟他刚才讲说我的名字是奇妙，所以第三个我们可以证明的就是说他这个是什么？将来要出生的这个什么？这个弥赛亚，好不好？所以基督他是什么？他是永存的啊，他三位一体的神，他不是耶稣基督诞生了以后才有基督，而是什么啊？耶稣基督这个是永恒的，他父子圣灵哈，他是从创世以前就有了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很清楚看到，人啊停留在款待，人以为要款待上帝，但是上帝把你提升到什么？到献燔祭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第四个这个啊这个证据哈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他说当这个祭哈被焚烧的时候。这个旁边这个使者也跟着一起上升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也是预表耶稣基督？当我们献祭的时候，耶稣升天，对不对？好像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儿子也是这样子上去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，从这个马挪亚他自己献祭，还有从这个基甸他也看到神的使者，但是那个使者照理说不能给人家看的，上帝不能给人家看的哈，所以 啊，第二个那个第三个哈、啊，就是这个奇妙哈、啊，这个他自己讲的哈、啊。那所以我想基本上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哈、啊，三位一体的神哈、啊，这时候啊，这个已经让我们可以看到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关系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接下来他说，马挪亚跟他的妻子看见了，就什么，就俯伏在地上，啊，就俯伏在地上。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挪亚和他的妻子显现，为什么不再向他显现？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已经升上天了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也升上去了，他不再向他显现了。这时候马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。那我们已经知道耶和华的使者是谁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时候马挪亚对他的妻子说，我们必要死了，因为我们看见神了。所以可见你看他们还是很无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我们不能讲他们很无知的，因为当时哈、啊、人不可以看见上帝，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说，基甸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他也说我必死了。这个啊，马挪亚跟他的太太看见什么耶和华的使者，他说我们也必死了。还好 OK，这个先生哈、啊、比较糊涂哈、啊，这个先生比较无知了、啊，对上帝无知了、啊、哈、啊。但是还好他的太太，你看他的太太却对他说什么？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哈、啊，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跟素祭，并不将这一切的事指示我们，今天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啊。这句话很棒啊！你看这个妇女们多有智慧哈 啊姐妹们，你们很有智慧哈、啊，点头了哈。啊，这些先生啊很糊涂啊，这先生很糊涂，献完了祭以后看到上帝，哦，我们看到上帝，我们上帝一定惩罚我们。这些太太哈、啊，因为什么？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一次跟谁说话？跟他太太说话，然后他先生去祷告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又回来跟谁说话？跟他先生还是跟他太太？
跟他太太，
还是跟他太太。然后他先生不在旁边，然后他太太赶快去把他找来。所以下次神跟你说话，你赶快去把你先生找来 ，OK 啊，好不好？然后他们又要说问上帝说，那我要尊敬呢、啊，我要款待你，我尊敬上帝说这些都不是，啊，我要你献祭，结果你先生就跟着你一起献祭了，献完祭以后，你先生又糊涂了，又说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一定死了。这时候是太太很有智慧，又告诉他说什么？我们不会，因为神已经什么？已经接纳我们的献祭了，听清楚，这很重要的一句话。神要是接纳你的献祭哈，神就不会再来处罚你，不会再来管教你，所以你们也，我们也不会。但是重点是在哪里？重点是什么？重点不是神接纳我们献祭，神一定接纳我们献祭。重点在哪里？我们愿不愿意献祭，好不好？听说我的意思哈，我们不要还停留在款待的阶段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要尊敬上帝，上帝不用我们尊敬，上帝不用我们款待，上帝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献为活祭。所以从头到尾一直讲这件事情哈，参孙的事情还没讲哈，我们就讲了这么多的事情，让我们看到啊，让我们看到这个啊、这个他的父母亲哈是这样子的背景哈、啊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，他从我们手里收了什么燔祭跟素祭，并不将我们这些事情指示我们，今日也不会把这些话告诉我们。所以神既然跟你说话，神就爱你，神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让我们看见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所以虽然哈、啊、他的先生很无知哈、啊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哈、啊，我们要看见就是说，神已经什么越过人的无知，神已经超越你的无知啊！啊，神在这时候其实是要显明他对人的怜悯。上帝显明人对怜，啊，上帝显明他对人的怜悯。OK， 最主要就是要来成就神的功，好不好？最主要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到参孙要在这对夫妻的当中来出生。所以上帝怜悯我们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神的功就要来了。好不好？上帝不会说好像不怜悯你哈，哈，只有叫你做工哈。那你要知道，神今天怜悯你的时候，也不是让你怜悯以后我们还是一样每天日子过得很好。上帝是要什么？要那个神的功要借着你的身上来成就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有时候你想想看，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，当我们 犯罪的时候，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，神怜悯我们，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下一步神要使用我们，好不好？啊，神要使用我们。好，所以接下来他说，这个后来这个妇人生了一个儿子，他给他取名叫做参孙。参孙这个孩子长大，耶和华赐福给他啊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他在马哈尼旦，就是索拉跟以斯陶中间，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时候下半段哈，我要跟大家讲说，参孙这个人哈，啊，参孙这个人哈，他是出生在哪一个支派的？但支派啊，但支派 ，OK， 好，你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？他说啊，第二节，他说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支派的，名叫马拉雅，所以他的爸爸马拉雅是属但支派的，所以参孙也是属但支派。但支派在十二个支派当中哈，啊，是最悖逆的一派哈，但支派，因为上帝哈，如果你有地图，上帝给他的哈是在地中海的。靠近地中海旁边哈，如果你有那个话，你翻翻这个耶稣亚记最后一页，对不对？我们每次都翻那个图啊，你看耶稣亚记最后一页 ，OK， 对不对？但支派是不是在靠近地中海？有没有看到？他所领受的，上帝所分给他的，是在什么？是在靠近地中海的，好不好？但是但这个支派，如果你要看到这个后面部分，四世纪后面会写到但支派，他们什么？他们不安于分啊，他们去侵略那个北方啊，所以后来但支跑到北边来了啊。你如果看到那个列王纪上的时候，也很多但支派发生事情，就在北方，所以但支派自己跑到北方去侵略这个其他的邻国。上帝为什么在这个悖逆的支派当中哈，来选一个参孙？哇，这个你看看啊，你看看十二个支派这么多人哈，哪一个支派不好选？偏偏去选但支派，从但的支派当中选一个什么？选一个参孙，这就是神做事的法则。因为神要在那个最怎么讲这个啊，最悖逆的人的当中选一个什么？选一个人啊哈，来做他的什么？来做他的事情，最主要是要让他这个支派哈，好，看见他们必须要悔改，他们必须要认罪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看哈，你看他说，这时候他说这个参孙这个孩子长大，对不对？他长大的时候哈，你看最后一句话，他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，你把那个才给他画起来。意思是说，参孙他从小到大哈，他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他跟我们的小孩子一样，平平顺顺的过了他一个小孩子的日子。他说什么？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。什么叫做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？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啊，在他生长的平淡过程，直到有一天呢，OK。直到有一天呢，神的灵才感动他。如果神的灵没有感动他，他是谁？他是什么人？啊，以色列的。还有呢？但的人。还有呢？刚才我们讲了半天呢，啊，
最悖逆。
还有一个人忘记是刚讲的，我们刚讲什么？他是什么人？他是拿细耳人，对不对 ？OK， 他是拿细耳人，听清楚哈，这很重要的信息在这个地方哈。什么叫做拿细耳人？清酒、浓酒、淡酒都不吃，葡萄汁、果子、盒子都不吃，很圣洁的，对。还有呢，分别为圣的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哈耶和华的灵不感动他的话，他也只不过是什么？拿细耳人。如果神的灵今天圣灵没有感动你的话，哈 ，OK， 你也只不过是什么？靠着自己，因为拿细耳人事实上是一个什么？靠自己什么？清酒、浓酒、淡酒不吃，这样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有时候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靠，这好像monk一样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像那个修道院里面的修道士，哦，穿着黑袍，然后锵，然后念经，然后干嘛？读经、祷告，这样，他想要与世隔绝，做一个拿细耳人。但是如果耶和华的灵圣灵不充满你的话，你也只不过是一个拿细耳人，好不好？ 我很清楚的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分享，这非常重要。否则的话，我们以为是什么？我们以为是哦，做拿细耳的。今天很多人说，哦，我自己刻苦己心，非常好啦，对不起哈。好，那我们还比不上他哈，然后这顿饭也不吃，那顿饭也不吃，然后衣服穿的最破的，然后最苦的，然后这样。其实重要的是说什么？参孙老早就是那样子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出生就是拿细耳人了，但是他还是拿细耳人，除非有一天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。但是耶和华的灵一感动他的时候，参孙不得了，你知道？我们下礼拜我们可以看到说参孙怎么样的不得了，很多事情哈，你不会说阿们的，因为很多事情是出乎你意料之外。因为从人的角度看，参孙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哈，都是什么？都是说啊，还要猜谜呀，啊，还要搞这个，还要搞那个啊，啊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，以前的士师怎么样哈？你记不记得我们讲以前的士师，啊，复习一下哈，基甸怎么样？右手拿什么？火把，左手拿脚，然后啪上去喊着什么？耶和华基甸的刀，然后哇，几万个人，对不对？把敌人就这样子打倒了，对不对？300个人哈，就把敌人几万个人打倒了。这是以前的事实，还有底波拉，记不记得？然后一场大雨把那个敌人的铁车通通陷在泥沼里面，结果敌人只好下来当步兵，跟他们一样步兵，步兵被步兵来打仗。参孙哈从来不打仗的，哦，你会觉得说什么？神真的很奇妙。参孙，你下礼拜我们开始看的，参孙不搞这种事情的啦。以前的士师是什么？面对面跟仇敌打仗，对不对？那参孙是呢？参孙只有在日常生活，他走一走，动一动，然后讲几句话，然后仇敌就东倒西歪了，啊？上帝的做事的法则哈，跟这些都跟过去的做事法则不一样。以前是什么？要硬干啊，跟仇敌面对面打。这时候是什么？我们等一下看下去的时候是什么？参孙以前都是什么？你刚才讲有三百个人呢，你先下去看到参孙哈，没有一个他单超一个，他跟非利士人，他哈他自己一个人，他没有什么三百个人哦，他也没有说什么他的以色列百姓多少人跟他一起上去攻打非利士人，通通没有，他就是一个人，然后走一走，然后头发甩一甩，哦，然后旁边的人就东倒西歪了。OK， 所以参孙哦，非常的奇妙。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呢？答案在哪里？因为神的灵这才感动他，否则的话他永远是拿细耳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不做拿细耳人，我们今天需要圣灵的感动，然后我们才在拿细人的事情上面来做，好不好？听懂我意思吗？千万不要说哇，我这是拿细人，我这生命，然后看到别人哇，你没有这样子，你怎么可以做？你怎么可以吃那个喝那个，吃香喝辣的？然后我呢，哇，我这么苦，哇，然后就心里开始苦读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参孙不是这样子，参孙是什么？耶和华的灵色彩感动他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，上帝做工的什么？方式，上帝不按照以前做事的法则。以前是什么？军队面对面攻打，这时候上帝用参孙一个人，啊，与其说他拯救以色列了哈，倒不如说神兴起参孙了哈，让非利士人哈自己东倒西歪了。你听懂我的 point 吗？啊，这没有打仗呢，参孙不打的，啊，很奇妙。记不记得耶稣也是一样哈？耶稣医治那个瞎子哈，你知道耶稣医治好几个瞎子，他每次医治瞎子方式都不一样呢。有时候哈，吐口水在地上抹一抹，糊一糊，然后叫你出去了，啊啊。有时候是告诉过来，他说你就瞎子得医治，每一次都不一样的。所以今天哈，神也让我们看见，上帝做工哈，不再像以前的士师哈，跟人家打仗了。现在哈，上帝说不行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以色列百姓哈，这是最后一个士师哈，听清楚哈，这是在士师记最后一个士师，再来就没有讲士师了。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完了以后哈，在撒母耳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什么以利也是士师啦哈，还有撒母耳，这些都是士师。但是我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，士师记只有400年，但是如果你从头开始一直算到士师参孙这个40年加进去的话，也差不多年日到了哈。告诉我们说，士师记当中参孙是写在最后一个士师啊。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，啊，以色列百姓已经烂到一个程度，上帝要用不同的方法了。上帝用什么样子不同的方法呢？上帝用一些东西哈，做一些事情哈，神平常不会做的哈，就是说上帝做一些事情，我刚才所说的，你不见得不是参孙做一些事情，你不见得会同意的。但是为什么上帝允许他这样做？乃是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败坏到一个程度，神在做非常的工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是在非常时期做非常的事情的啦。以前是什么？好像是传统的打仗，现在神做非常的事情，因为什么？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400年，已经差不多了啊。更重要的哈，我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件事情哈。以前哈，神使用士师哈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士师都是什么？都是使用除了士师以外哈，士师是当一个领导，对不对？当一个领袖，然后下面是什么？有多少人？我们举个例子好了，基甸300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个领袖还有300个人，对不对？这时候神用另外一个方式做工，就是神不要这300人了。你看看有没有很清楚？神只要谁？只要参孙一个就好了。参孙头发甩一甩就不一样了，他能力从他头发来的，所以神只要用一个领袖。这个我告诉你哈，很丢脸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做神的百姓，上帝这时候不使用团体了，上帝使用什么？他所使用的一个人。就好像今天在教会里面哈，如果教会不跟从神的话，整个教会东倒西歪的话，神要兴起他自己的领袖啊。你听清楚我的意思啊，并不是神今天不使用教会哦，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哦。我说如果教会就像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子，已经哈，不再呼求了，敌人来攻击，非利士人来攻击，他也不再呼求了，但是神仍然要叫一个领袖来替上帝做工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神不再使用团体，这时候神使用他一个人参孙，乃是神不得已的做法，好不好？听清楚我的意思啊，并不是说现在的教会都是这样子哦，乃是神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神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，他已经很失望了，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什么？很大的提醒。今天呢，哈，我们如果是像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子啊，还有200万人在这个地方，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可以被上帝使用的，神已经灰心到了极点，我不再使用你们上去跟敌人攻打了，我使用一个他所拣选的，他是一个拿细耳人，但是上帝的灵感动他的时候，他是way beyond 的拿细耳人，超过那个拿细耳人。上帝要说使用他的，不是使用他去跟人家打仗，而是使用这个参孙在他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能够让仇敌退去，这就是参孙。所以参孙有很多事情，我们如果不有这样没有这样子的思考的话，我们以为神今天为什么没有像参孙哇还猜谜啊，哇还怎么样怎么很多事情啊，很多事情说什么不是像那些以色列的百姓说一起去上去攻打敌人，这就是因为什么？神已经对以色列的百姓已经伤心到了极点。好，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我们不管是教会也好，不管是我们任何的团体也好，我们不要到那样子的程度让神来伤心，到最后我们实在是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，神只有使用这个啊，参孙这个人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圣灵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但愿你今天借着参孙让我们看见，虽然我们还在受苦，但是你早已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，就是那个耶稣基督。他在2000年前他已经诞生，他已经准备要来拯救我们，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却还生活在敌人的压制下面。这时候求你圣灵再一次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再一次的败坏，神就要用特别的方法，在那特别的时期再一次来使用你自己所兴起的领袖。我们感谢赞美神，愿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圣灵这时候真正的再一次 再一次触摸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只有做拿细耳人，我们不是只有刻苦己心，我们乃是要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再一次动了那大功，让我们真的是看见你自己要来拯救你的百姓，要来兴起你的领袖。我们感谢赞美神，我们将感谢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谢谢牧师。